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要分享的信息祷告。主啊，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刚才读的这段经文，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所信靠的主是一位怎么样的主，以至于让我们能够更好能够来跟随你。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也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让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求主看顾保守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崇拜之前哈，许牧师说今天是中树节，是耶稣被害之前的那个主日，然后那星期前，然后进了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里面，因为离耶稣受难还有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根据圣经记载，耶稣在受难前，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受到极为隆重的欢迎，因为众人以为他是来带领以色列百姓推翻罗马政府统治的弥赛亚。但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却去洁净圣殿，谴责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传讲末日的信息，这些完全不是百姓所期盼的。所以当耶稣被犹大出卖，被抓被审的时候，这些百姓就彻底抛弃了耶稣，赞同祭司长他们的意思，然后要求罗马巡抚比拉多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以色列人对耶稣错误的认识是导致他们如此对待耶稣巨大反差的一个原因。他们之所以有错误的认识，是因为他们对圣经没有正确的理解，再加上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使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思来期待神的计划。以色列人自从南国被巴比伦所灭之后，一直到耶稣基督诞生，在将近大概600年的时间里面，大部分是被不同的外邦帝国所统治，中间只有短短的大概80年的时间是由以色列人的马加比王朝所统治。所以以色列人在那600年期间里面，他们一直在盼望一位杰出的政治军事领袖来带领百姓推翻外邦人的统治，恢复大卫王朝的强大与辉煌。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应该像大卫一样有能力来征服列国，使以色列的君王可以重到永远。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从很多方面来说，耶稣都满足他们对弥赛亚的这个期盼。因为耶稣的讲话是很有权柄的他是先知耶稣的行动也很有能力，因为他能够医病赶鬼耶稣也很有影响力，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跟随他耶稣也是大卫的后裔这些都是以色列人认为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要来带领以色列人复兴以色列国，成为他们的君王。这是当时以色列百姓的一个普遍的一个期盼和认识。但是耶稣真的是以色列人所期盼的弥赛亚君王吗？2000年过去，今天我们也有无数的人来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到底信的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是像以色列人一样所期盼的蛮有能力的君王呢，还是如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是骑着矮小的驴驹的那个位弥赛亚？在临近受难节与复活节的这个主日，我们今天要来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让我们来真正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一位君王。我们知道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是大概30岁，他经过3年半的传道然后耶稣知道他被害的日子要近了，所以他要到耶路撒冷完成他的使命。在被害之前一周他进入耶路撒冷，这就是中树节的来由，因为百姓拿着中树枝来欢迎这个耶稣基督进城。在马太福音第20章17到19节里面就讲到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在路上他把12个门徒就叫到一边，对他们说，他说看呢，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是在回到耶路撒冷之前他已经对门徒这样讲要发生的事情。 耶稣他要以自己的死来代替我们世人的罪，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使一切信靠他的人可以罪得赦免，恢复与神的关系。耶稣不是要来带领百姓与世上的这些强权啊征战得胜作王，而是要舍己做我们生命的赎价，做和平之君，使世人与神和睦，使人与人和睦。所以当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是骑着高头大马来的，而是骑着温和的驴驹进城。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啊，21章1到5节的内容。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比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并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啊、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那么橄榄山在这地方提到橄榄山，还有何法奇。橄榄山是位于耶路撒冷的东面与耶路撒冷之间隔了一个山谷，就是希伦溪谷。站在橄榄山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全城的面貌。伯法奇是橄榄山东边的一个小村庄。耶稣要从耶路撒冷的东面从橄榄山进城，在圣经当中是有特别的含义。在以西结书当中以色列人他行各样败坏的事，污秽了圣殿，神的荣耀就离开了圣殿，从东门神的荣耀是从圣殿离开，从东门离开了圣城。后来以西结又看见异象神要复兴以色列，神的荣耀就从东而来，从橄榄山那边来，然后进入圣城和圣殿。所以以色列人传统上认为弥赛亚要从东边而来，要从东门进入耶路撒冷来复兴以色列国这张图的话就是从那个东边的橄榄山去拍的那个圣殿山的那个一个图，这是从那个橄榄山拍下去的。那这个这就是圣殿山这里面就是原来就是圣殿然后呢东门是在这个地方你看到现在东门是怎样被封死了的。然后呢在东门你看下面，这大家猜这个东门下面是什么，这些都是坟墓。为什么东门现在是封起来的，然后东门外面都是些坟墓，这是怎么回事情？因为在我刚才讲以色列人传统上他们认为弥赛亚要从东边而来，然后从东门进入耶路撒冷然后来复兴以色列国。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伊斯兰教他们就占领了这个耶路撒冷，他们也知道以色列人的这个盼望，所以他们就把耶路撒冷成了这个东门完全封堵死，并且在东门外面设立墓地来埋葬死人他们的意思就是要使那个东边被污秽然后把门封起来，就是要以此来阻挡以色列的神然后从东边来，从东门进入耶路撒冷来帮助以色列。他们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阻止就是污秽那个地方神不会经过污秽的地方，然后又把门堵起来不让神进去这是很好很可笑的这个神来，你能通过这样方式就可以阻挡耶和华神可以进入耶路撒冷吗？显然是不可能，非常可笑的。但是话说回来这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弥赛亚来的时候总是与东门相关，总是与东边相关。耶稣要从橄榄山而来，通过耶路撒冷的东门，进入东门后你可看见了就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东门，进入东门之后你可看见的就是圣殿，圣殿就在这个地方。耶稣就是要用这个行动来向以色列人宣告，他就是以色列人所期盼的弥赛亚，他要来复兴以色列。但是只是他复兴的方式与以色列人所期盼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以色列人的他这个方位当中，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当中，东边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他们信仰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方位。这个概念从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怎样围绕会幕其实就已经体现出来。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有十二个支派，那么犹大支派是在十二支派做首领的，那么君王是从犹大支派而出啊。在出埃及的时候，那个会幕那个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是围绕着在会幕这样就是安营扎寨的。那么在东边最主要的那位置是哪一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所以犹大支派它是驻扎在那个会幕的东边啊，是表示是最重要的啊。君王要从犹大支派而出，那么所以东边因为在以色列人的象中，东边哈是因为是阳光首先出现的地方，所以东边代表光明，要照亮黑暗。以色列人的君王是要来做光，要来驱赶黑暗的，要给百姓带来光明，这是以色列人信仰啊，所以东边对以色列人讲是非常重要。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华人来讲啊，我们觉得哪个方位是最重要？东南西北哪个方位最重要？我们一般都说是北边，北边是重要的，因为君王都是坐北朝南，居高临下，俯视统治百姓，这是中华民族普遍的思想啊。君王在中华民族的思想里面，君王是什么？君王是要来统治百姓啊，而不是做光照亮黑暗。所以你看，可以看到不同的民族啊，不同的信仰，对不同的方位的重视反映出来的信仰是截然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要以色列人所期盼的那个君王呢，还是我们所华人所期盼的君王？不但如此，以色列人他所期盼的这个君王是公义的王，是施行拯救的王，是谦和骑在驴驹上的君王。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到十节那地方就说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啊，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位君王有几个特点，就第一个，他是公义，他是公义的王啊。这位公义的王是他这位君王的这个道德的根基，这位君王他也是一位拯救的君王啊，这是体现出这位君王的能力。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个谦谦和和的君王，谦和体现出这位君王的性情。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他是骑着驴驹，骑着驴驹体现出这位君王他是用骑着驴驹的方式来拯救，而不是骑着高头大马的方式来拯救。哪一个君王是骑着矮小温顺的驴驹去打仗呢？人们都期望君王是骑着战马威风凛凛，气势逼人的样式，但神却向以色列人所应许的这君王是骑着驴驹来施行拯救的。耶稣用骑着驴驹表示他就是先知以赛亚先知撒迦利亚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这位君王来不是为了炫耀其威势，而是谦和的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用舍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方式来施行公义的拯救。这实在是颠覆了我们常人对君王的认识。以色列人本应该根据圣经对弥赛亚来拯救他们的方式有正确的认识，可惜他们只看到公义或拯救，却没有注意到谦谦和和去做驴驹这种方式。其实不只是撒迦利亚书提到要来的弥赛亚是骑在驴驹上的君王，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也提到那位弥赛亚是奇妙的测试，是全能的神，是永在的父，是和平的君。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提到这位君王是以色列人的牧人，他说我必你以牧人来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牧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这是耶和华说的。你可以看到弥赛亚是以牧人的方式来照管牧养以色列的，而不是用征战的方式。耶稣他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以非常谦和的方式来拯救以色列人，这不是他故意迎合先知对弥赛亚的预言，而他本身就是这样。我们可以知道，在当他面对行淫的妇人的时候，他没有拿石头把他打死，而是对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他面对贪得无厌的税吏撒该说，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没有斥责撒该，对吗？撒该然后就回应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十倍。然后耶稣对跟随他的门徒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位弥赛亚是心里柔和谦卑的一位君王，不是用征战，不是用战马战车来征服人心的一位君王，他是用柔和谦卑的方式来征服人心的一位君王。这就是我们所期盼的弥赛亚。他本有真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他本有真神的形象，他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本有能力用强权、用能力来征服我们、来统治我们，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是用这样舍己顺服、柔和谦卑的方式来拯救我们，来征服了我们的心，使一切信靠他的人从心里愿意来跟随、来顺服他，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崇拜强权势力的，我们被强权势力所欺压，但是我们却自己也渴望成为那个强权势力，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世人这个状况。这是其实是很讽刺的，这是世人的样式。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却应当效法我们的主他的柔和谦卑的样式，撇弃骄傲自大，做一个虚心的人，做一个温柔的人，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这才是一个真正基督徒应当具备的品格。所以我们应当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是否自高自大，我们是否看自己比别人强，我们是否脾气暴躁，我们是否常与人争吵，我们是否常挑起争端等等。我们是一个柔和谦卑的基督徒吗？像我们主那样吗？所以这是从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是骑着柔和的谦和的驴驹进入了耶路撒冷，他就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和平之王，他是一个谦和的主。耶稣他不仅是和平之君，他也是荣耀之王。当耶稣的门徒照着耶稣所吩咐的去把驴驹牵来的时候，门徒就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大群人把自己的衣服也铺在路上也有人从树上把树枝砍下来，就是可能就是做棕树枝铺在路上。前赴后拥的群众喊着说，他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天之上当产何塞纳。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全城都震动起来，他们问这人是谁，大家都说这就是那先知耶稣，是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的。迎接耶稣进城的百姓把衣服和树枝铺在路上，这两个行动都是犹太人用来向荣耀的君王表示欢迎和尊敬。何塞纳原意是呼求拯救的意思，后来被用作颂赞神的拯救。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是称颂弥赛亚是以色列人的救主。犹大的百姓把耶稣视为弥赛亚，热烈欢迎他来到耶路撒冷，要施行大能的拯救，完成神的旨意。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知道他们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他因为知道他们其实是希望耶稣来帮助他们推翻罗马政府的统治，所以他们把耶稣是当作一位政治的弥赛亚，要做他们的政治军事上的领袖和君王。但耶稣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要做什么，他是弥赛亚不错，他是基督不错，但他不是要来带领百姓发动军事政变，他是君王不错，但他不是靠军事胜利来做君王，而是让人从心里来信靠他，做人属灵上的君王。所以耶稣没有反对百姓如此热烈的公开欢迎他，他本身就是荣耀的君王， 他当配的百姓如此的称颂和欢迎。耶稣对百姓欢迎他的态度与他之前是其实是大不相同的。我们如果仔细读四福音书的话，我们经常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耶稣在之前行了很多神迹的时候，他经常对人说什么，说你不要讲啊，你不要讲，不要讲。哎，为什么在后来你看他在进入耶路撒冷的城的时候，百姓这样夹道欢迎，耶稣没有一句反对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反差？因为其实有一点哈，就是要知道耶稣在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不想让百姓对他有一个错误的认识。如果百姓以刚开始的时候就四处宣扬耶稣是弥赛亚，他们就会来推举耶稣带领百姓发动军事政变，这显然会破坏耶稣在地上的这个行动计划。耶稣来到地上，他是要宣讲天国的福音，要宣告上帝给他的权柄和能力，要彰显上帝的公义、怜悯、慈爱等等。等他行完这些事情的时候，要到耶路撒冷受难，成就上帝拯救世人的计划，那时才是正式宣告他是弥赛亚的时机。所以耶稣在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百姓这样如此热烈的欢迎他他没有阻止，因为这是他正式以弥赛亚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甚至耶稣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对他有错误的期盼，但是他没有阻止，因为他本身就是弥赛亚，他本身就是荣耀的君王。百姓对他的欢迎方式是对的，错的是他们的这个期待值是错的。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以色列人宗教领袖还有那些祭司长和文士听见小孩子在圣殿里面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就对耶稣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句话里面哈，耶稣他没有，他在祭司长文士面前他都没有否定自己是弥赛亚，因为他本身就是弥赛亚。所以耶稣他不再隐藏自己是弥赛亚的身份，他要公开宣告自己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祭司长和文士嫉妒人们对耶稣的这个称颂，他们从心里面不愿意承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极力反对耶稣。但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是不容任何人质疑的，他当配得人们对他的这个赞美和称颂。我们知道小孩子的心是清洁的，当他们看见听见耶稣所行的，他们就单纯的信靠耶稣是弥赛亚，他们要用口来赞美耶稣。我们对待耶稣也应当是如此，他是谦和的君王，他也是荣耀的君王，我们要称颂他也要感谢他。就如在诗篇118篇这段经文里面称颂的一样，我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为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看那个其实那个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其实就是引用这段的经文在诗篇里面。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你当用神手把祭牲拴住牵到祭坛那里。你是我的神，我要称谢你，你是我的神，我要尊崇你。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蒙耶稣的拯救，我们今天就像今天一样，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来赞美他，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当今的本分，也是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但是有的时候有的我们看到有些信徒真的是不明白为什么要参加主日崇拜，为什么要参加主日崇拜，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在即使是我们没有实体的聚会，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可以还是要继续在网络上面来参加主日敬拜，这是例行公事吗？很多时候就是有的基督徒就是把认为就是来参加崇拜是例行公事，其实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来称颂来赞美我们的主。以色列人的小孩子看见耶稣就称颂他，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难道我们还不称颂他吗？所以这是很多这时候我们在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活出来的信仰和我们所知道的信仰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在这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只把耶稣当成我们的救主。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想把耶稣当成我们的救主。我想这点没有任何人会否定。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却没有把这位救主当成荣耀的主来赞美他，来称颂他。这是我们很多的人的问题。我们要知道，若我们不赞美我们的主，不称颂我们的主，耶稣也会让石头起来赞美他的。大家知道啊，我们教会最近每个星期六上午组织弟兄姐妹在街头啊传扬福音。我们高举耶稣的牌子，上面说耶稣是主，耶稣爱你，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有人说啊，这样也能传福音吗？有人说这样传福音是不是太高调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疑问哈。从过去的几周的经历来看，在街头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即使我们不说一句话，我们也可以传扬福音，因为牌子上的字就在向人传福音。这位弟兄是谁？这位弟兄是我们的王林弟兄。这位弟兄是谁？这位是我们的吴强弟兄。这位姐妹是谁？谁也不认识。这是一个西人教会的一位姐妹，当她看见我们在街头，在那个十字路口啊举牌的时候，她说我也要参加你们。所以啊，昨天这位姐妹就来参加我们在街头的这个举牌，耶稣爱你。我们在街头举牌的时候啊，很多基督徒路过啊，开车就跟我们竖大拇指，然后也跟我们按喇叭，然后来鼓励我们。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主动来问我们，要求我们为他们祷告。所以可以看到，耶稣告诉我们要走世上的光，要灯要建在山上，要照亮周围的社区，灯要放在家里的座上，要照亮一家的人。我们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让世人知道耶稣是救主。我们现在生活在加拿大，我们还可以有这样的自由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失去了这样自由。我们如果还不乘走白天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名，难道我们还要在黑夜来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吗？耶稣是荣耀之王，我们公开的荣耀他，这是应当的。真的，我从这次举牌当中，这是我深深的感受到一点，我们就是要高举耶稣基督是主，我们就是要公开的来去荣耀他的名。我们不这样在世人面前认他荣耀他，他再来的时候，耶稣说我也不认识你们，这是耶稣说的。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在街头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你不需要多么与人善谈，你只需要一点点勇气，勇敢地举起牌子，不说一句话，心里默默祷告就可以了。让牌子上的话来为你说话，让牌子上的字来帮你传福音。你愿意每周为耶稣花上一个小时，站在街头荣耀他的名吗？正是求神感动弟兄姐妹，勇敢踏出这一步。期待下周复活节的时候，看到你与我出现在街头的十字路口，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耶稣是和平之君，他是荣耀之王，他也是圣洁之神。12节到13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这件事发生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外院，这是一处开放给外邦人敬拜的地方。这些本应单纯是敬拜神的地方，却成了买卖的这个交易市场。在生命记第14章24到26节说，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 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用银子把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路撒冷，往耶和华神你所要选择的地方去。你用这银子就可以在那地方随心所欲，换买牛羊，换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在那地方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可以吃喝快乐。所以这是在生命记里面，就是为了照顾就是住得很远的地方的人，他们要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的时候怎么来去敬拜，因为不可能这么远就赶着牛羊来去献祭，所以呢，他们就是带着银钱到耶路撒冷来换买牛羊来献祭。所以在耶路撒冷为远方来敬拜的以色列人设置买卖的地方本身没有任何不妥之处，这是旧约律法中是有这样规定，但是设置在什么地方却是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时代，这个设置买卖的地方就设置在圣殿的外院在外殿，在这个外院里面主要是有两种交易，一种就是兑换银钱来交圣殿税，或者是买卖牲畜来献祭。我们知道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是圣洁的地方，是分别为圣的地方，但为什么在圣殿会有交易的集市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圣殿是谁在管理，是祭司。难道祭司不知道要维护圣殿的圣洁吗？当然知道。但在圣殿里面设置交易市场，显然是经过这些祭司们的同意，甚至是在他们的管理之下。他们为什么这样明知故犯来玷污圣殿？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利益。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利益在驱使他们这样去做。可以这样讲，在圣殿的交易市场已经发展成为整个献祭制度的一部分，祭司成为这个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可以明目张胆的在那地方收取市场管理费，收取交易税，甚至直接参与买卖，从中赚钱和利。他们垄断市场，他们唯利是图。所以大家要知道，整个圣殿已经被这些商业行为严重的污秽，整个献祭制度已经严重偏离神的道。圣殿是以神的名被称为神的居所，圣殿居然成为交易市场，圣殿就被污秽了，神的名被亵渎了。耶稣看见这样的状况，他能不焦急吗？他能不愤怒吗？他能不洁净圣殿，把这些做买卖的赶出圣殿吗？耶稣反对的不只是这些做买卖的，实质是反对整个祭司群体罪恶的行为，反对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把以色列人完全带偏了。耶稣形容这些人是什么？是属灵的强盗，把圣殿变成贼窝。耶稣不是第一次把这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那个地方就记载，耶稣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用绳子把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人说，把这些东西拿走，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所以耶稣洁净圣殿不是第一次，这是不是第一次，这是应该是至少是第二次有记载的，至少是第二次所以说应该可以还有 很多次。所以为什么第一次洁净之后还是这样子要有多次洁净的这种，其实你可以看到当时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这种行为已经是很长时间了，已经是一个恶久成习，以色列人对此已经是习以为常，并不觉得已经有什么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就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他不觉得这已经是问题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是圣洁之神，他绝不能睁眼看着以神的名建立的圣殿如此被污秽，他的家成为贼窝，他称这殿为父神的殿，他要洁净这殿，不允许圣殿沾染任何的污秽。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耶稣是谦和的君王，但是他也是圣洁的神，他容不得任何的罪恶在神的家里发生。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节说，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啊，这儿的你们就是指教会，教会是神在地上设立的圣殿，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我们也需要保持教会的圣洁，不能让教会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不能让一些行为来玷污教会的圣洁，不能让耶稣看见他的身体啊被世俗所污秽。如果我们不保持教会的圣洁，耶稣要亲自来洁净他的身体，把污秽从他身体上除去，把我们从他的教会当中赶出去。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啊，是他的殿，我们要保持教会的圣洁。所以从这个，在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做买卖，耶稣洁净把这些做买卖的这个赶出去，其实联想到，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要禁止这些在教会里面做买卖的这些行为。如果有人在教会里面做买卖，我们也需要提醒他们不能在教会里面做买卖，如果不听劝告，就要把这些人从教会里面赶出去。比如说我们不能利用教会的环境来主动介绍自己是做什么生意的注意我用的词哈，我不能用教会的环境主动介绍自己是做什么生意，不能利用弟兄姐妹的关系来主动推销产品。当然我不是排除弟兄姐妹之间不能有任何形式的生意往来，如果有需要，我们也知道有弟兄姐妹他是做那个行业的我们去找他，我想这个是可以的，因为就是我们主动去找他，这是可以的。我们并且知道他就是做这个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职业，这个是正常的。我们有这样的需要，刚好我们有这样的需要，我们主动去找他，我觉得这是可以的。但是不能反过来，你不能做生意的去找，主动去找弟兄姐妹来成为你的客户，来推销你的产品，这个是不允许。因为这个性质谁去找谁，这个性质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最主要的是这个做买卖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要禁止主动去利用教会，利用弟兄姐妹关系来去推销自己的产品做生意，我们要禁止这样。另外我个人也不赞成在教堂里面举行任何的公开买卖商品的行为，哪怕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教会里面说义卖可以吗，或者说在教会里面就是摆摊卖一些信仰有关的一些书籍可以吗，这些看起来好像是义卖是为了教会筹款，好像在教堂里面摆摊卖信仰书籍是为了方便弟兄姐妹，不是以赚钱为目的，但是我个人我对这个是持保留意见。为了教会筹款，其实为什么弄得这么复杂，就简单的你要筹款 OK， 弟兄姐妹通过奉献就可以了。你弟兄姐妹要买属灵书籍，你难道就多花一步去那个书店里面去买，难道不可以吗？为什么非得一定要放在教会里面来卖呢？很多时候好像就是为了图方便，或者是为了省事，其实这些一点点的在教会里面，在教堂里面的这些一点点的这些买卖的行为，就会不知不觉当中会改变教会的这个圣洁的这氛围，也会使一些出来教会的人，那些慕道友认为教会跟在外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使那些软弱的信徒跌倒。根据保罗的教导，我们都需要避免这些使别人跌倒的行为，我们要避免那些可能沾污教堂沾污教会的这些行为，我们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这是我的观点是这样子。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有圣灵居住在其中，所以我们也不能容让罪恶来占据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心，除去污秽的思想和行为，要彻底对付那些容易缠绕我们的罪，比如说贪婪自私自利淫乱等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里面说，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要在你们的身世上荣耀神。我们要在自己身上保持圣殿的圣洁，来荣耀神，成为圣灵居住的殿。 我们若不保持圣洁的话，耶稣也会亲自来洁净我们，来管教我们。我们想要惹耶稣的愤怒吗？所以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耶稣是圣洁之神，对教会、对信徒个人而言，我们都要圣洁。我们不要让任何行为来污秽教会，来污秽我们的身体，不要把教会和我们的身体成为一个活力交易的一个场所。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耶稣是怜悯之主。耶稣面对在圣殿里公然犯罪的这些事情，他毫不留情地把他们赶出去，不怕触动这些祭司当权者的这些利益，但是对于那些贫穷软弱的，他也是毫无保留地去帮助他们。第十四节说，在圣殿里面有瞎子、瘸子，他们就来到耶稣跟前，耶稣就治好了他们，使他们重见光明，重新正常行走。这些瞎子、瘸子可能是圣殿里面的常客，他们寻求医治已经很长时间。那些天天在圣殿里的祭司对这些软弱贫穷的人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当作他们不存在。这些人不值得这些祭司多看他们一眼，也不值得他们花上一点时间精力去照顾他们，因为这些人不但不能带给他们一点点帮助，不能带给他们一点点利益，反而成为在圣殿里妨碍他们行走的障碍，阻碍他们奔跑赚钱的脚步。这些软弱贫穷的人，他们天天在圣殿里面呼求医治的祷告，也成为祭司们耳中的噪音。但是今天不同，这些瞎子、瘸子听见百姓在呐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他们所渴慕的弥赛亚就在圣殿里，就在身边，他们就来到这位弥赛亚来寻求他的医治。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医治了他们。耶稣医好患病的人，在四福音书当中有很多的记载，从他刚开始出来传道他就医治人，一直到他快要被抓被害也都是如此这样行。因为耶稣是怜悯之主，医治是彰显他怜悯的实际行为。他不管人医治他之后是否信靠他，耶稣仍然医治。怜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内心发出的对人的极度的同情、关心和爱，怜悯是他的本性之一。正是出于他对于我们世人的怜悯和爱，他愿意舍弃在天上的荣华，道成肉身生活在我们当中，体会我们的愁苦，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医治伤心的人，释放被掳的人，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主。我们的主是怜悯之主，我们也应当效法他的怜悯，去怜悯人，去关爱软弱穷乏之人，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去安慰伤心的人。这是我们在世上的一个重要使命，是教会当有的行动。我们不要做一个势利眼，像那些祭司一样，把这些软弱穷乏之人当作累赘，或者是当作是一个障碍。教会不应当只欢迎有才能的人、富足的人，教会更应当迎接那些软弱的人、穷乏的人、生活在苦难当中的人、有需要帮助的人。我再说一遍，教会不应当只欢迎有才能的人、富足的人，教会更应当迎接那些软弱的人、穷乏的人、生活在苦难当中的人、有需要帮助的人。这些人可能不会给教会带来更多的奉献，甚至会让教会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是值得的，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希望看到我们去行的。因为他是怜悯之主，我们也应当如此存怜悯之心去爱人。我们过去见过一些不好的例子啊，这个人对教会没有奉献，在教会 这群人在教会里面也不参与服事，可有可无，这是我们过去见到的。这些都是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我们不要去效法，我们应当效法我们的主，去医治怜悯那些帮助那些软弱穷乏的人，去爱他们，去帮助他们。真的是求神给我们有一个真正怜悯之心，有更多的怜悯之心。所以这是我今天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和他所住 的事情，让我们来去思想我们的所信靠的这位主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主，特别是在纪念耶稣基督还有几天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段日子里面，在他在世上的这个最后的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我们来去思想耶稣所做所行的。我盼望着就是我们来去思想我们的主是一位怎么主，我们应当怎样来紧紧的跟随他，来信靠他。我们知道他是和平之主，他是骑在驴驹上的君王，他是如此的柔和谦卑，他不是用强暴的方式来带领我们胜过仇敌，而是用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方式来拯救我们脱离罪恶，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他是荣耀的王，他配得我们所有公开的赞美，他将来要带领我们进入永恒的荣耀国度里面，他也是圣洁之神，他容不得神的殿被玷污，他要洁净他的身体，他也是怜悯之主，我们得他的怜悯，我们也应当去怜悯别人。这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主，是我们心所爱的主，我们为此愿意以身来跟随他，也效法他，做一个真正的基督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们，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愿意来效法我们这样为主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所爱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思想这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在要被害进入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真正能来到面前认识我们所爱的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主。求主来帮助我们，真正让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你，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很好的能够来行在跟随你的道路上。主啊，求主来保守你的教会，来保守每一位你所拣选的儿女让我们所做所行的真的都与你的样式都与你给我们的救恩是相称的。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